今天从二十五页论文第四行开始讲起，请看论文。问曰：白衣有妻子，淫欲不除，贫何得成佛？上个星期我们讲到，若见自心是佛，不再剃除须发，白衣亦是佛。因为是心是佛，是见性成佛，并不是说在于这个形象上的这个剃度出家，而是在你的心性上下手，得以明心见性而成就菩提的。所以若不见性，剃除虚华亦是外道。所以这个又问了，那么经上不是常说吗？因为有淫欲而有正生死啊，生死就是因为淫欲而有啊。那白衣就是在家人，在家居士，他有妻子，有生儿育女的，淫欲不除，那怎么能够成佛呢？那更怎么能够出得了三界呢？因为淫欲是以正生命的原因啊。他这个问呢、也正是我们很多在家居士心里的问题。那所以有很多人他们结婚以后啊，生了几个小孩，然后达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，家人对他也不会再责怪了，那夫妻两个同修，然后相约就修换恨，换恨就换天之喜，就换天之恨，他们就是离我们人间的淫欲。但是这是夫妻两个讲好，两个都同意的，否则的话如果先生学佛，太太还没这个缘还没记住，如果两个人先生就坚持修换恨，或者是妻子学佛，那这个妻子坚持生换这个修换恨，结果会闹成家庭革命了。所以像这种情形，一定要两个人都能够讲好，都愿意修这种患恨才行，绝对不能因为要修患恨来破坏家里的和谐啊！这就反而会把人家学佛人吓坏的。那如果说是因为大家讲好了修患恨，那像夫妻之间讲同修，那就 很有道理的。我常常听人家讲说啊，我们同修，我那个同修，我有时候会听不懂啊，原来现在同修这个名词啊，已经通指夫妻了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真正夫妻之间修患恨，那是真的可以成同修，大家像师兄弟啊，这个师兄师妹一样，大家共同修行。那如果是没有这个缘，绝对不能因为要修恨恨来破坏了家庭的啊。我还听说有位居士是女众啊，她学佛了，她还想修恨恨，结果呢这个她先生也是还很年轻呢、居然说我那个娶这个睡以后了，是不是这样？会先生会觉得哎呀，你一点对我都没有感情了，反而会家庭会有产生这种纠纷。所以在这里特地说，淫欲不除，贫何得成佛啊？修方丈当然是可以除，但是如果缘不具足，那又怎么如成佛呢？答曰：只言见性，不言淫欲；只为不见性，但得见性。淫欲本来空寂，自而断除，也不乐着。纵有疑习，不能为害。回顾性本清净故，虽处在五阴色身中，其性本来清净，染污不得。南无祖师回答道：只言见性，不言淫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心性本来无染呢、本自圆成呢、它本来没有污染呢、它本来像镜子一样啊，浮来浮现，汗来汗现，一点都不会染上。只是因为你取着了念念生灭，那 随着你落下了这个习气的种子，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，所以啊，你就有了回味了，啊，你心不清净，所以见性的人他没有妄念的，啊，他不会都在有无两边的妄念，所以他的念就是真如本性之用，就像镜子，啊，见性的人就像镜子的照，那个照就是镜子之用，镜子的就是照，就是它的功能嘛。那如果你用真心，那真心的现了了分明，一切通达，有体有用，那是真如之用。坏就是我们有取舍，因为一有了取舍，就都在两边了，都在好坏美丑是非善恶这一些相上，那就有了生灭，有了生灭就有了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。如果迷的人就越来越深，越迷越深，因为那个种子的力量越来越大。所以如果你想一些坏事情，一定要让它停止，因为我们依这个生灭心，你想一些坏事情呢，想要造作一些坏事情，你一动脑筋，好了，它生灭了，有取舍了，这个种子起现行，现行反心种子，这个种子的力量越来越大，最后你一定去造作。如果你想一些善事情，一直想善事情，想到最后你也一定会去造作，一定去做善事。所以啊，我们用生灭心，那就有习气的存留啊，有那个习气的种子。如果见性的人，他破除了这个障碍以后，他的心像镜子一样，本质清净嘛，他本质无染，本来就不染万境了。所以见性之人，为什么自言见性不言盈利呢？见性之人，一事无心呢，一心无事啊。但是和光同尘，敦伦尽分而已啊，见性是这样 啊，在世上他没有心的、啊，是空有不二啊。我常常举那个永嘉大师所做的句子：无心恰恰用啊，常用恰恰无。他用心的时候，空有是不二的，所以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啊。这不言盈利，哎，不言这个只言见性，不言盈利。为什么？只为不见性呢？但得见性，盈利本来空寂啊，它只是一个事相而已、啊。我们世间的相，它并不会留在身上啊。所以为什么？你看那个佛法里面，在我们佛教里面有个故事，就是。那个有一位叫做啊，有位外道，他受了他的老师的骗呢、啊。央杰摩罗，对不起，我现在想起来，央杰摩罗，他受了他的老师的骗呢、啊，说是用100个人的手指头啊，把它做成个串链挂在脖子上，这样就可以成道。所以啊，他就一直。杀人杀了99个，就剩最后一个，人家看到他就逃，为什么？他要人家的命呢、啊、最后他既然动脑筋，动到他母亲上，因为他母亲每天会给他送饭啊。你看这个，如果他母亲天天给他送饭，给他修行，如果他伤害他的母亲，你想想看这个罪过有多重。那佛陀知道这个事情，定中知道了，赶紧变成一个出家人，走到他的前面，他想，哎呀，今天太好了，哦，我不需要来伤害我的母亲了。结果他就找这个出家人做代替了，所以就一直追赶了这个出家人，啊，这个刀子一挥就差那么一点，说怎么追就差那一两步，对不对？最后啊，这个出家人走得心平气和啊，可是他是气喘如牛，他只好在后面。喊着了，停停吧，出家人啊！这个时候佛陀很悠然的安详的转过头来跟他说，该停的是你啊，不是我啊。他看了佛陀那个庄严的相，以及他这一句话，该停的是你啊，那种威德一手手整个心静下来了。那佛陀跟他为他说法，他还证阿罗汉果。所以我们古德常讲啊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。这个屠刀是什么？ 是你念念往外的攀缘心。所以你看那个禅宗的禅堂啊，你就打禅期，那个禅师起气的时候常说啊，心空即地归，你心里空有两边都脱离了啊，窘脱根尘了啊，你不再打妄想了，立地成佛。可是我们就是念念执着，念念去回忆以前的事情，这就麻烦了。所以淫意本来空寂啊，它不会粘在你的身上啊，它不会说淫意以后好就做一个记号，在什么地方打上了一个记号，没有啊，空寂啊。坏就是你淫意以后拼命再去回想，那就是生灭心，有了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，那这个淫意的心就越来越强。所以很多人为了这个根治这个淫意啊，如果不从佛陀所讲的先远离不净观这样来对治啊，有的人用其他他自己发明的想把它看淫意把它淫怕了，会不会就不要了啊？就像我们吃一件东西把它吃到腻了，看会不会不想吃了，结果错了。为什么呢？越淫越想淫，越来越严重。为什么？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，那个淫心的种子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所以你不见性就是生灭心嘛，生灭心它就一直像照相机一样，照一次就粘上来，照一次就粘上来，它种子越来越大。所以在佛陀那个时候，有的人为了断淫意啊，乃至于自己断淫啊，把自己这个生殖器断了，这个命也就就亡了。为什么？那个是要有方法的，像我们中国那个太监那是有方法的，不是自己可以断的。可是断了是不是真的就没有淫心了？也未必。所以这个淫心是真正要从四相上去立除啊，而且要常常做不净观，这是很重要。所以佛法讲多淫众生呢，不净观，这是很重要。因为众生都是以淫而证生死的，但是见了性的人，他念念的清净，因为念本清净。我前面跟大家讲过了，见性就像镜子一样，他不粘上的，不以万法为敌的，他没有妄念的，他没有习气，他是清净的。这不见性就有习气种子了，所以但得见性，淫意本来空寂，他不会粘上的。你只要放下这个执着心，心没有妄想了啊，意识无心，敦伦尽分啊，我们是一个在家居士，对不对？一事无心啊，所以这个淫意是本来空寂啊，断而自而断除，也不落着啊，纵有一喜不能为害啊，那个习气都弱了。但是如果你不是见性用生灭心的话，那你一定要有修行的次第，要从啊佛陀告诉我们不净观，从远离，这样一步一步来去除我们这贪婪的心。回顾性本清净故，虽处在五阴色身中，其性本来清净的，染污不得啊。他不会打妄想啊，所以真正见性的人，他没事绝对不会打妄想的。所以我们在了义的经典里面，即使是我们好像说啊，似乎我们有悟处了，有所开悟了，诸位，如果当你没事的时候，还会在那里想东想西，想明天，想未来，想将来怎么样的啊，都是在这人所相对待，那都不是真正实证，那只是在解悟的境界里面解悟了。因为习气尚存嘛，你还要再观照来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。如果是真正证悟的时候，念是本来清净的，它不会在那里东想西想，想过去想未来，在那里患得患失。因为什么？性本清净嘛，心性本来无染嘛，本自圆成嘛，它本来就这个样子嘛。你不见性，只是在解悟的境界，当然了，还没有证入我们这一念本地风光以前，他当然会打妄想嘛，会打妄想。 所以要用功。这个最近我收到一本书，是有一位居士寄来的，我看了这本书写的什么禅宗的什么的、哦、我看所有的祖师大德都给他骂了，都说这个也错那个也错，包括达赖喇嘛都有问题。如果大家啊，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亲戚有人跟着这位居士学的话，赶紧叫他回头，这个就是狂慧。学佛的人一定是很谦虚的，很谦和的，哪有说祖师大德都错了只有他对的。你想想看，他要下三恶道，如果这跟他学的人养成了这个习气，也一样跟着他来谤祖师，你想想看，那个结果还不是跟他一样吗？所以啊，是不是真正的正悟，即使是他道理想得很圆，但是狂妄自大，这是跟道性大违背的。所以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说得很清楚，内心谦下是功，外心以礼是德。所以如果真正跟道心相应的人，绝对是礼敬一切。为什么？他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啊，他怎么会自大？同平等平等啊。所以从他的讲话，从他的言行里面，你就可以知道他跟修行上是理论上的理解，或者是他跟道心的相应。道心相应，他流露出来的一定是像我们中国古德所说的那温良恭俭让，一定是彬彬有礼的。所以三千威仪八万细行不是装出来的，那是什么？正信以后信德显现出来的那种庄严威仪的相。所以佛陀的那种庄严威仪啊，人见人敬的，他不是装出来，是信德流露出来的。那佛陀看我们众生心性不相应，常常犯错，所以他把他不相应的地方记录下来，叫你不要去犯这个错误啊！你照原始这些，不要犯这些错误，照着这样心习，慢慢慢慢，你学佛的行持，由四相来影响你的心性，你也一样能够开悟的。所以我们立宗也是大圣的佛法，所以我们在了义的佛法中，即使你能够解得很深，道理悟得很深，但是你每一次会打妄想，会想明天，哎呀，我老了怎么办？我将来怎么办？在那里患得患失，那绝对顶多是解悟而已。所以我常常举古德，他把这个悟分成三个层次，是很有道理的。像这个悟，很多人搞不清楚的。他把悟分成一个是信悟，一个是解悟，一个是正悟。那我们往往把解悟就当成正悟了，因为不知道前面还有个信悟。信悟譬如什么呢？譬如我们看那个六祖大师开悟那个偈子，何其自信本自清净，何其自信本不生灭，何其自信本不动摇，何其自信本自具足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。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它里面的意思、啊、好清楚 啊这个说什么，哇，好像悟了，很清楚。但是你了解这个境界有时间性的，比如我是这样看的，哎，我了解了，从这五句话有时间性的了解，这是信悟。就好像我们在看那个文章在描写总统府的现象，那个样子，哦，前面有个中间那个塔，两边平平的，在两边后面尾巴在一个尖尖的，哦，是这个样子，写得很详细。你看这个描写总统府的那个外观，描写了一万个字，哦，你看得好清楚啊，我了解了，原来是这样。你这个了解有一个时间性，很清楚了，醒悟。那个解悟是什么一回事？就好像你走到了 那个景福门那个地方，那一看不要了解，同时现前，你啊就是这样子了，但是你还没有进去，那就是你能够把这五所记着融在一念心，刹那融在一念啊，是这么一回事，那只是很深的觉悟而已。但是因为你深的觉悟已经有相应到证悟了一小部分而已，沾到了边，不是真正的证悟。所以呢，我常讲，我们对很多人就把这个像这五所偈子，你道理了解了，就以为啊，这是哦，我相应了，我开悟了，那就坏了，因为你还有一堆妄想啊。你要再把这个融在这一念心啊，融在这一念心啊，原来如此，就这个样子啊，那也不过是弃悟，弃入一个解悟升解的境界而已，悟了这个离体呀、还是有烦恼。这阿难在悟法身，就是悟这个境界。他还要问佛陀说：“阿难在楞严会上，他说他悟法身啊，做了一首偈子赞叹佛陀。以后他接着就说了：‘我虽然悟了法身呢，但是呢，我还是烦恼啊。佛陀，你要教我法门呢，悟后起修啊。’佛陀在开示25圆通啊，在佛法绝对不能以少为主啊。所以那个境界就好像我跟他举了。”你把这五所偈子融在那一念心啊，原来就这么一回事，本质清净，原无烦恼，智慧圆满了，就融在那一念，相应的离体了。但是还不是真正的证悟，到了证悟，就是你等于走到总统府里面见性了啊，心性无染，本质圆成了，顿脱了，脱落了，顿脱以后习气业障除尽了。然后再也粘不上了，念念自见本性，再也粘不上了，那真正证悟。所以证悟像入了宝所一样，一切烦恼远离。所以证悟的人，他没事。你看六祖大师，他把他的证悟的境界告诉我们：无不修善的啊，虽然很忙，其实都是为众生，因为他没事了，他忙些什么？但是他没有修一点善，为什么呢？应当如是嘛，本来就要这样嘛，这本分事嘛。说无不修善，这本分事，大家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嘛，都是一家人嘛。啊，腾腾不造物啊，虽然是啊，到处人家赞叹你啊，皇帝送给你这个沉香宝仪啊，大家供养你、赞叹你、顶礼你，每天上万的人排队给你顶礼，像以前广清老和尚啊。我听说每天都上千人的排队顶礼的，你看，腾腾不造恶啊，怎么造恶？如果心里觉得我不错啊，你看那就造了恶了，对不对？心永远都是这样平静的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荡这个极其断见闻呐，荡荡心无着啊，没事的时候心里非常的清净，连静也不可得，啊，很清净，荡荡心无着。坦荡的心中，不会在那打妄想、着空、着有啊，想明天、想未来，我们是不是没事？一定坐在那里想，不想都很难过啊。如果你会这样东想西想，都在取舍两边的想，不是没有办法安住在你的正念上，那个都不是真正的实证的。所以，如果你真正实证的人，性本清净的。虽处在五阴色身中，其性本来清净，染污不得，那就真正的实证。那这个道理为什么不容易体会呢？因为我们目前一般学人，往往把解悟当成是证悟了，所以就好像我刚才所举的这一位居士，讲的道理是有一点那么一回事，有点道理，但是呢，狂妄自大，那种身见我执根本没破啊。所以我相信大家一起看过啊，也读了很多著作很多书啊，但是跟他学的真的是运气不好，对不对？做什么把解当成正，正的人绝对不会这样心平气和，绝对不会去毁谤祖师大德啊，所以这就有问题了。我们请继续看经文，这个第七行啊， 二十五页第七行啊，下半段，法身本来无受，无饥无渴，无寒热，无病，无恩爱，无眷属，无苦乐，无好恶，无短长，无强弱，本来无有一物可得啊！是缘只有此色身，因既有饥渴寒热胀病等相，若不执，即一任作的法身，就是我们的本地风光了。我们每个人的本地风光，只有这一念觉性了。我一再提醒，因为我们世间五欲六尘的力量很强，所以我一再提醒大家还会忘了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一直在讲我也会忘了，当我真正根尘接触的时候，我又忘掉我本来就是这一念清净的心而已啊！这一念的清净心只是一个见闻修长觉知的作用，它有这个智慧的作用，见闻修长皆知，一切法了了分明。这个见闻修长皆知的作用，如果你不着相而生的心，这个见闻修长皆知的作用就是智慧。所以昨天我们在上课的时候，有位同修就问，这白华是不是我们心攀缘生出来的，心动生出来的？我就说心动有两种动，那确实是心动生出来的，心生种种法生嘛，心灭种种法灭嘛。但是你是不住相生心的话，这白法就是智慧啊，就是般若啊，那白法就是明门啊，啊，就是明门啊，心王八，心所五十一啊，五味白法嘛，还有一个不相应二十四，还有这个色法十一，还有这个无为法六，加起来一共一百个法。如果你是不住相身心，这一百个法全都是智慧，都是无上菩提啊，都是名门，百法名门。如果你心着相身心呢、啊，有能所一力的，这白法就是暗门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是白法，都是暗门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把它学成名门，名门你就转世成智啊，而不是把它除掉了，除掉变成断灭啊。嗯，所以啊，诸位，我们这一念心就是记住这白法名门啊，见闻觉知的作用，我们的本地风光，这一念心虽然它心体了不可得，量等虚空，是一个明空，是一个灵空。如果你证悟你自己的本性，回到我们的本性里面，你有无量的化身，无量的应化身，变现的无量的意生身，是不可思议的妙用。但是你不守自信，这一念的本地风光，因为一念不觉生三系，境界为人长六出，由根本无明而有了三系六出之后，而有了知末无明。因此这一念本来无形无相，妙用如恒河沙的空灵的灵知的本性，就跟四大交合在一起了。啊，一交合好了，所以我们业啊，所以我们业事，所以我们业缘，找跟我们有缘的父母亲投胎转世，所以这个身子是来受业报的。有的人过得很舒服，是因为你过去生行善；有人过得很苦恼，啊，因为你过去生行恶。那有的人就问了：我们这念心本来这么自在，怎么圆融？那为什么打他会痛？刀子一割会痛？那当然的，业报身嘛，当然就是叫你会痛嘛。但是我们这一念心，根本的刀也割不到，水也淹不掉，它里面的智慧啊，这一念真如本性的智慧是各个平等，小偷也偷不了，魔也抢不走，各个具足啊。有了这个身子以后啊，那就有了啊，你的财物人家偷得了啊，你这个身体人家伤害得了你啊，真心里面是没有人可以伤害得了的，是无量的解脱自在啊。而且我们这一念心啊是什么呢？我们这一念心是无穷无尽哦， 我们有这个身子，就算你这个身子可以拥有千岁万岁，但是你呀、工作一天你要休息呀、即使你说好了，我一天吃一餐，没有吃一餐你还要饿啊，饿得很难过啊。啊，你即使你还有不用吃饭了，你还要喝水呀、你没有喝水还要渴死的啊。所以你这个身体要休息，要补充营养，补充能源。这一念心呢，不需要，智慧无量，光明无量，一生生无量，不需要休息，不需要睡眠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永远是珍藏不二。所以叫常乐我净的常乐，永远没有变异的，这么殊胜呢、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啊。就比喻我们那个镜子的那个照性，或者是水面上的照性，当水面有波涛的时候，它照性显不出来，当水面是平坦如水，你不要给它起无名的时候啊，它这个照啊永远照下去，对不对？它是永远的，不会说啊，这个水面说我照很久了，所以慢慢模糊了，永远不会的。它这个照也不需要给它加油，也不需要给它加饮料，什么都不要，它永远都具足了。我们这念本性就像水面上平静下来的照性，永远不会消除的，镜子的照也一样，永远不会消除，除非它蒙尘，或者说它照怎么照，张三来李四来每天照，它还是永远不会丧失掉。这是我们的本地风光啊，没有老死啊，功德无量啊，妙用如红河沙，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本来面目啊。所以当如果你能够无心，在我们尽这一生尽的时候，你这一念空有皆离的身心脱落，这一念心回到法界里面呢、诸位，回到法界里面，整个虚空法界就是你呀、以后你在什么地方呢？你就在一切众生的六根门头出入啊。所以以前有一慧中国师跟一位叫做大耳啊，好像是大耳禅师，这是从印度来的一个大耳禅师，他说他有他心通，他有他心通，结果国王请了这个慧中国师两个人呢、来勘验一下，请慧中国师来勘验。慧中国师说啊，慧中国师好，你既然有他心通，好吧，慧中国师说那你就试试看吧。慧中国师两次动心，故意两次动心，让他说我在做什么了，两次都被他猜中，被这个大耳不是猜中，因为他有他心通嘛，他很清楚。慧中国师心里跑到哪里啊，搞把他看人家耍猴戏的，跑到北京城去想北京城的事情了，两次都被他看到了。第三次慧中国师一念不生，空有皆离，身心脱落，再问他，他再也看不到，他想不出来了。所以慧中国师就跟那个皇上报告说，不要受这个野夫缠骗了。人家说慧中国师那个时候的心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在那个大耳禅师的六根门头出入啊，打成一片了。这法性本来就没有生灭啊，所以诸佛如来的本地风光在哪里？在我们六根门头出入啊，所以它清清楚楚啊，法性遍一切处啊，所以十方宇宙任何众生的心动一个念头，佛都晓得，因为什么？法性在我们六根门头出入啊，佛是圆满的一体啊。所以那一天我们在佛法研讨的时候，有居士说我们这个心念的速度非常快，一下子就可以到很远。我说错了，那为什么错了？我说没有速度，同时发生，同时具足。你在这里打没有一个念头，起一个任何一个念头，十万亿亿亿亿亿佛国度那个佛同时知道，为什么同时具足相应呢、为什么呢？啊，佛的心在你六根门头出入啊，你要知道这么厉害啊。本来我们的心也是一样，在跟一切众生都跟一切众生六根门头出入啊，但是呢你有我法二 障住了，你不能通达。你把这五法二识破掉了以后，你的心在哪里？在一切众生的六根门头出入。那当然众生在想什么你都晓得嘛，而且同时具足，同时发生。所以我们不要说哎呀我做这个没有人看到，十方宇宙诸佛菩萨看得清清楚楚。为什么？在他们的六根门头出入啊，他同一个法性啊，毫无间隔啊。所以那个大老禅师，那慧中国师一念不生，哎，不晓得跑到哪里去。原来什么？跑到大耳人家，那人家就说他跑到大耳禅师的六根门头出入了，他找不到了。慧中国师一入那个定了，跑到这个众生的心性里面了。那当然，众生想什么，动什么念头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。我们的本地风光就是这样，这样的自在啊，没有生死，那个功德妙用太不可思议。所以《华严经》里面所讲那个世事无碍的法界，就是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的生活。所以我们看《华严境界》太不可思议啦，啊，那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。我们觉得它太不可思议，菩萨说：“我本来就是这样，本来你就是这样啊。”我们就贪夺这么一粒米，损失了正粮的仓库，是不是很可惜啊？所以我常常讲，我们很多人修那个普贤观，像我们在礼佛的时候，我们在礼佛就礼前面那一尊佛，那尊佛像。修普贤观的人同时礼佛的时候，同时观想所有的佛在前面现前，无量百千万亿佛在前面现前，真的他就观想成功了。然后再进一步观想你的分身在每一他方世界每一尊佛前面礼佛，供养如来也是一样，供养很多备举很多礼物，将来供养十方如来。然后那个功夫在进步了，对不对？你那个分身再分身供养更多更多的无量无尽的法界的诸佛如来。你想想看，那个会想就一直想下去观想。可是我们现在不会观，因为我们有障碍。真正观成功，真的就能够这样观出来，但是观做不到啊，因为我们五法二识未破啊。那菩萨的生活呢，他真做到了，他心念一动全部兑现，真的就分身在无量无边的供养如来。否则往生极乐世界，早上起床还要去采花，对不对？还要再去那么忙，或还要到十方世界去供养诸佛如来，还要听他讲经说法，回来再来吃早餐，哪有那么厉害？那就是这样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极乐世界是自信的领域啊，是自信的德能啊。菩萨的生活是一真法界，他不动心念，这么一动分身法界，然后啊，心念一动花果什么通通现前，分身在十方世界供养如来。然后听了如来的十方一切佛讲经说法，听了一节以后回来吃早餐，你知道那是我们本地风光啊。但是要怎样呢？要身心世界万法放下啊，真正要放下。如果你有执着，你就去不了这个境界啊。所以这是法身，就是这么殊胜的啊。本来无有一物可得，是个空明的，空明的啊。只有此色身，应既有饥渴寒热伤病等相啊。若不执，即一任作。那可是我们就不守这念自信，好了，往外什么一言，所以宇宙的产生，在楞严经解释得很清楚啊。所以我们常讲啊，开智慧的楞严，不读楞严不知佛家智慧。本来法界就是一个空灵的自信啊，真如本性就是他不守这样急躁的本性，一念知见立知，这一念立知无明业相立出来了，立出来以后啊，就有了能见跟所见，所看的是一个空本来是个明空，是能所不二的明空，这一立立了有空相出来了，见到了空，见到空了就执着你这个见的相了，这个空就有了明暗了，明暗的对比就有了风大的产生了。 流动性的风大的产生，那你坚固执着这样的相，哦，坚固执着你所看到的这个境界，好了，见分跟相分产生出来了，坚固这个执着，地大也就从你真如本性现出来了，有了地大了，地大跟风大的摩擦就有了火大了，火大跟这个地大的变化就有了水大了。水大的聚合的交合，随着我们夜视就感着山河大地世间万法，就这样变现出来的、所以都世间从哪里来，就从你这一念心而生出来的。这本来法界就是一心啊，没有能所的，没有这相对的能所、所以你这么越迷越深，就执着外层的境界，念念往外攀缘，迷惑造业，就感身心来受业报、所以就是沿着只有此色身呢、而有这个饥渴寒热瘴等病的相，有了这个业报、若不执迹一心认作，如果你了解事实真相，放下吧。这个若不执一认作的因，意就是一心，所以一心就是什么？随顺我们真如本性、没有能所啊！我们现在念念都是在相对待啊，对待的境界就有取舍、随顺一心，没有取舍，心了无取舍，然后随顺我们真心的妙用。古德常讲任性逍遥，随缘放旷、但去凡心呢、别无甚解。凡心就是什么取舍攀缘、在那里计较利害得失人我是非，这些放下来了，随顺你这念心，任性逍遥，随缘放旷，无得无失啊，你就会跟法性相应，跟真如的妙用相应。如果你在境界中啊，就是在那里计较，在那里分别人我是非得失能所，那就越离越远了。所以我们凡夫被劫合成是怎么了？因为有了我执，就立身见，就这个分别六尘、取舍六尘、财色名食睡、色身香味触法，被成合劫。如果你了解通达实相，原来不可得，是我心变现出来的啊！所以大圣一定要了解空义。空不是什么都没有了空，什么都没有了空，那就变成断灭相了。空就是不可得，像梦一样。你了解空不可得，自是空花即无轮转，知道它不可得，白华就变成明门了。你以为有所得，白华就变成暗门了，你一定会在里面沉沦了。所以怎么能够做一任用呢？怎么能够顺一心任用呢？你要了解万法都是空寂的，不可得，但只有名相而已啊，不是真有的，只是空花就行了，知道梦就好了，梦醒了。所以梦醒的时候只是一刻啊，在《圆觉经》里面有讲了一段，就是啊，借着你的修行，然后突然之间就入悟刹，一刹那就悟。为什么叫一刹那悟呢？因为我们梦醒不是慢慢醒着，一下就醒过来了。但你在做梦，梦梦梦，一醒醒过来就醒过来了。所以你借着你的修持，借着你的修行，忽然之间哦，梦醒了。好了，那个梦醒的境界，就是我刚才所说的，你把六祖大师所讲的五所偈子，乃至于如来禅所说的。本自清净，缘无烦恼，以诸佛如来平等无二，自是空花即无轮转，种种这些了义的经典，忽然之间在你一念间相应，哈，是这么一回事，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啊！那个就是佛法上梦醒的境界啊！了了以后，但处凡心，别无甚解啊！你在境界中都观照，因为什么？自心本来具足万法，他自心本来根尘接触，自然就有了了分明的作用啊！不会说我梦醒了我就什么都不懂了，不会的，了了分明。这时候了了分明，当你心有取舍的时候， 你就以你所悟的离体就放下，放下万年，我不再受骗了，原来这是一个梦啊，这个梦啊，你就可以修学即一心认作，随顺法性，慢慢能够远离这个取舍之心的一心，没有取舍啊，因为有取舍一定会有这种我们情绪上感情就有变化了。所以我常讲修学佛法不是叫我们舍弃智慧，是舍弃情绪上的变化。所以为什么要修学要转世成智，世心一定有感情的变化，心一定有生灭，一定有波涛，智是了了分明，像镜子一照，所以智是平等中观察别的，世是啊，一切法不平等，有好有坏，有美有丑，智慧不是说什么都平等的，是从平等什么都平等就齐头式的平等，不是从平等中观差别，从一中观一切，一多不异啊，而不是只有一边啊。所以若不止即一心认作啊，这一就是指一心，这任性逍遥，也就趁性而行啊。若以生死中得自在，转一切法，以圣人神通自在无碍，无处不安呢、啊？那这个是指，假如啊，真正见性的人，就禅宗大彻大悟的人，他见了本地风光，他一切烦恼挂不住了。我刚才所讲，心性无染，本自圆成了，他一切妄想不生了。因为他是什么呢？因为他根尘接触了了分明，念就是真如之用，一接触即明白，明白就有他的妙用，马上现前，活活泼泼的体用不二，随缘自在啊，这是见性的人。所以若以身